现在弟兄姐妹祝你平安。请大家把圣经打开，翻到诗篇的41篇。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889页。889页。那么这是我们本月的诗篇啊，我们在这边聚会了，聚会有年头的弟兄姐妹，我会知道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月诗篇，这是我们每一周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要唱的一首诗篇，对啊，用这首诗篇来默想，来默想上帝的话，来默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那么这一周呢，这个月呢，我们的月诗篇是诗篇41篇，而诗篇41篇呢是弥赛亚诗，大家有听过哈？诗篇四十篇，诗篇里面有一些诗篇叫弥赛亚诗，就是很明显的来预言或者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关于弥赛亚诗，弥赛亚诗在诗篇当中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呢？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属性啊，耶稣基督的属性的啊。这个弥赛亚诗，另外一种呢是耶稣基，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啊的弥赛亚诗，另外一种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啊，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因为这弥赛亚诗是因为在这首诗篇里面有清楚的来预言将来那么要来的耶稣基督呀，要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在看这个诗篇47篇的时候，它是弥赛亚诗，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平，特别是耶稣基督被卖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请大家留心听上帝的话。我用为大家来读诗篇41篇啊。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请大家留心听诗篇41篇。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主日的时候再一次的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侍奉你。我们也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使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欢喜快乐的来朝见你，将你当得的荣耀、敬拜、感谢归给你。天父，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安慰我们的灵魂；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为这个缘故，我们也祈求主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能够领会你自己的话语，并赐给我们谨守遵行你话语的能力，好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越来越有主的荣形。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也把你卑微软弱的仆人向你仰望， 求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在那里是讲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显现的事，大家还记得是不是？那么在这个耶稣基督和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啊，向他们显现，耶稣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将旧约圣经当中凡是指着他自己所讲的话，都给他们讲清楚了。这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里面所讲的，那里面讲到说，凡是在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的话，凡指着耶稣的，都给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门徒讲解的清楚了。什么意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旧约圣经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叫摩西五经，叫律法书；那么第二部分呢，有先知书，还有一部分叫诗篇智慧书。而这三个category 三个种类啊，那么统称是旧约圣经。那么旧约圣经当中，它是写给谁呢？为谁做见证呢？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他道成肉身来，肉身来到这个世间，怎么样呢？按照父神在创立世界之前所定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的恩典，并且从死里面复活。那么这一切怎么样呢？都是应验了旧约圣经当中曾经预言过他的话。所以当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哇，这里这么多耶稣基督的预言，我们看耶稣基督所做的，他的生平应验了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呢？这是可信的，这是上帝的话。因此，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听圣经的时候，都不是单单去看一个人的作品，人的一个经典，而是什么？这是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这样千真万确、丝毫不差的，神怎样应许，神就怎样的成全。这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诗篇41篇，它是弥赛亚诗。那么在这首诗篇当中，它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平。那么耶稣基督在福音书当中，在他的事工当中，也曾经提到什么呢？就是门徒犹大，犹大要卖主，要出卖他，耶稣就特别引用了这首诗篇，那与我同席的人怎么样呢？用脚踢我，指的谁呢？指的是犹大。那么这个预言是从什么时候？这预言并不是耶稣同时代的人写的，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预言，它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1000年，大卫王写的。神借着他的仆人，借着先知大卫王，在圣灵的感动下，将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怎么样，事先的就启示给我们。到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而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是任何这地上的作品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基督徒是非常有福的一群人，我们耳朵能够听见啊，所以我今天我们耳朵能够听见圣经神的话语是非常有福的一群人。为什么？因为这圣经里面它是生命之道，每一个听见的人，每一个相信的人，你就得着了。那么今天我们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是41篇，这里面很有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如果你不仔细的思想，好像读不出什么味道。当我们从这段圣，当这篇这首诗篇里面读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首诗篇对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在世界当中，你已经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啊，很多时候最善良的人啊，我们说都是相对的呀。没有绝对善良的人，绝对善良的人在世界当中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确实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善良的人，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善良善举，往往会得到非常的残酷的或是蔑视的一个回报，就是好人没得到好报，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并且在这个世界上会常常的看到，特别是也许是他们可能因着犯罪，比如说是得罪了神也好，犯了一个错误，跌倒了，他们 他们就是特别的啊，觉得很卑微啊。但这个卑微呢，往往会被人利用啊。一旦利用的时候，他往从前所做的一切都被遗忘了啊，人就将那最卑鄙的怨恨都发泄在他的身上。这个事情你跟我在事业上，我相信都见到过，也都看到过。然而，这就是世界。而我们知道，那么这个事情发生，这类似的事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体现的是最为明显。比如，耶稣基督在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一天啊，耶路撒冷那群人呼喊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耶稣基督呀被捉拿之后，同样是这个城的这个人。说什么呢？钉他十字架，钉他钉十字架，知道吧？称他是奉主名来应当称颂的，也是这群人；呼喊钉他十字架的，也是这群人。而我们在我中间，我们非常的谦卑，在这里面非常的可能的讲，如果我们在其中，如果不是耶稣基督门徒的话，那个里面有可能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因为这就是世界。这就是人的本性，这是为什么人需要耶稣基督，需要耶稣基督。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都面临这样的处境。也许你是在病痛当中，也许你是在环境当中，也许你也是在被人伤害当中。每个基督徒都会面对，我相信。我想你已经面对了，你可能将来还会面对。但是，当你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你怎么样回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思想，你从前可能你做了很好的事，但是却被人伤害了。无论你现在信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你是怎么样回应的？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情？这首诗篇告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耶稣基督被加略人犹大出卖，是这首诗篇当中的伟大的一个主题。耶稣基督，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世界上一人也一点罪都没有的，却被他的朋友犹大给出卖。那么，在这首诗篇当中，我们知道这首诗篇是大卫写的。大卫呢，他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大卫王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知道，在这里虽然讲的是大卫的经历。大卫他曾经怎么样呢？啊，被他的啊，因为啊被仇敌追杀，也被他的朋友所陷害。在这里面，大卫在神的面前呼求，在神的面前求助求救。那么说，大卫他是一个预表，真正的原型是谁呢？他指向的是未来的实体，要来的那位比大卫更大的那一位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真正的一个原型。我们说，今天所有的神的儿女，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那个原型啊！哈，所以这些指着伟大的原型耶稣基督的话，也适合在今天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所以在这里面，大卫的遭遇其实跟我们今天大卫跟我们有同样的性情，他的遭遇跟我们的遭遇都是一样的。而这一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都已经遭遇过了。那么，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回应的？大卫是怎么样回应的？今天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回应世界当中有的时候对待你的一些不公的事情。那么，当你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你就会找到极大的安慰，因为耶稣基督也曾遭遇过这样的苦楚。我会分三点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第一点就是神的应许，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关于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也好，神对连续人的一个应许也好，一到三点。那么第二点呢，就讲到遭难的日子，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就是大卫遭难的日子。大卫在这里花了很长的篇幅讲到他遭难的日子。那么第三点就是讲到是他这个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这个寻求帮助啊哈，呀，我们来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神的应许。第一， 一节到第三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请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非常美的一个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说啊哈，这是神眷顾那些顾念贫穷的人啊，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我们说这首诗篇是以什么开头的呢？我们如果读中文的话啊，你看的不是那么明显，但如果读原文的话，读这个英文的话都比较明显。这首诗篇是以祝福开头的，blessed，祝福开头的。那么在这个诗篇整卷诗篇当中，有三篇是以祝福来开头的，就在第一卷书里面，有三篇是以祝福来开头的。第一卷是以思想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神的律法为有福啊，为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你就会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律法里面有福音，神的律法里面有生命。你思想神的律法，你就会得救。思想神的律法，你会得恩典。第二首呢，是因着过犯得赦免而蒙福，是诗篇三十二篇。诗篇三十二篇一开始就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一个罪得赦免的人，在神的面前是有福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读的是第三首，是什么呢？那些被赦免的罪人顾念他人是有福的。所有蒙神所救赎的人，如果你有一个顾念他人的心，你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必蒙眷顾。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里面，八福里面有一节经文说什么呢？连续人的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知道吧？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我们知道，这里面神所顾念的人是那些蒙赦免的人，顾念他人的人蒙福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是有福的人。他们是神的约民啊，神的约民。什么是约民呢？就是因着信神的救赎的应许而进到恩典之约的人。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里面说顾念贫穷的人。什么是贫穷的人？在这里面，这里面的贫穷不一定仅仅是在经济上的，这个贫穷有可能是在身体上极其的虚弱、病痛，有可能是身体的一种软弱。也有可能是在灵性上的极为贫穷，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所三节里面所讲的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什么呢？虚心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哎呀。对呀，天国是他们呀，所以在这里面说要对待这个贫穷的人，如何对待贫穷的人呢？软弱的人、虚弱的人、有需要的人，而对待人的这个态度，你对人的这个态度，恰恰反映了你的性情。人对待人的态度，反映了我们的一个性情。我们知道，贫穷人、弱势群体，往往在这个世界上是不被待见的。贫穷人通常都是被躲避或者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个对象，甚至被残酷的抛弃的对象。他们被视为这个人或者群体的一个累赘，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不应该承担他们的担子。但如果见到有钱的人、有势的人，就开始恭维了，而是另眼刮目相看。教会里有没有这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你不敢讲是不是？教会里有这种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雅各书里面就讲，一开始信主的人，因为我们不是信了主之后马上进入到完全当中，里面会有这样的情。雅各书里面特别的讲到，雅各书第二章里面，特别是对那些教会的，无论是教会的领袖还是弟兄姐妹，告诉他，你偏心待人，按外貌待人是犯罪得罪神的。如果你看到有人戴着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到教会，你就跟他说：“哦呀，请上座，请坐在这个好的座位上， 但如果看到有人穿着肮脏的衣服进来之后，你就说：“哦，你站在那儿吧，要么你坐在我的脚前边。”雅各说：“这是犯罪，按照外貌待人是犯罪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违反了这个律法，站着违反了律法。但是我们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回应人，反映了我们的行。基督徒应不应该这样？我们说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因为那些领受神恩典的人。”是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在基督的性情上有份的人，我们不应该以这种外貌待人，或者是冷酷无情的这种态度来对待身边的人。问大家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对待贫穷的人，最柔和的人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只有一个人，耶稣基督世界上最柔和的、最完全的、最温存的是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然后。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得享安息。”在马太福音11:29，还有一节经文，接下来就是马太福音12:20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在信主的时候，这个小歌一直在我的嘴，直到现在都在唱。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体恤，无限恩爱，他创世成终，爱你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的被压伤的人，在世上被瞧不起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都会得到扶持；在耶稣基督里面，都会得到医治。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人可能把你折断，但是耶稣基督永远都不会折断你。你如果信靠他，因为他最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是贫穷的，他最体谅我们的贫穷，并且他是有行动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这样讲到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神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万有都是他的。但是他为了拯救他的百姓，道成肉身来到这世间，虚己。为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虚己怎么样呢？来到这个世界上，取了民族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这个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要叫我们因着相信他而成为真正富足的人。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事工，耶稣基督救恩的大功，救赎的大功。我们可以从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一个怜悯的事工，因为耶稣基督怜悯我们，他没有压伤我们，他是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了将我们这些压伤的芦苇在他里面被扶植起来。他最能体恤，他最有恩爱，他以他丰富的智慧来做他的怜悯的事工，为了把我们从灭亡当中救赎出来。受伤的他缠裹，然后迷失的。他寻找贫穷的，他怜悯，就是到如今，耶稣基督仍然怜悯我们。有一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怜悯永远都是现在时的。耶稣基督怜悯不是说过去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时刻，耶稣的怜悯，怜悯事工结束了没有？耶稣从一直都是在怜悯着我们，他的怜悯永远都是现在时的。因此，我们要赞美他。那么，当人顾念贫穷人的时候，神怎样待他呢？当你顾念那些贫穷有需要的人的时候，神怎样待你呢？这里面有应许说，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面并不是说怜悯贫穷的人不会遭到患难，这里面不是上神在这里面的应许，不是怜悯贫穷的你就不会遭到患难，神没有这么说，神说什么呢？在遭难的日子，神会保守你。
神不会把难难的担子加在你的身上，神会搭救你，并且在合适的时候，神会就把你从那里出来，并且耶和华必保全他。耶稣基督也是，耶稣基督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他把被受十字架的这个苦害，但是耶稣基督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因为神保全他，因为神保全他，并且他病重在床，重病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信主起初啊，有一个姐妹在教会当中非常的热心，她那信主，她的先生迫害她，你知道吗？甚至你知道吧，迫害那个极点，她先生那个时候有这个酗酒的这样一个恶习，衣服耍起这个酒疯，甚至把刀拿出来飞出去，有一次一下砍在她的，砍到那个姐妹的后背上，感谢主神保守，没受大伤。啊，你知道吧？但他说什么呢？他就是什么，在病中，他就分享这些经文说，在病中你为他铺床。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哎呀，我自己没法感受，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年轻，没有受过那么多的苦楚，没法想象。但知道这幅图画真的非常好。你在病重的时候怎么样呢？耶和华为你铺床，耶和华为你铺床。呀，我能知道我在病痛的时候，小的时候，在病痛呀。很软弱的是，比如我在手术的时候，甚至手术的时候，身边的太太要孩子搀扶我，哇、哦，那种感觉很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他非常的来体谅你，啊，并且他会环绕着你，啊，来搀扶着你，这是一种爱的一种表达。并且你在病床上，他为你铺床，因为他知道你的需要，他希望你能够很舒服的、很安舒的能够度过这个环境。耶和华可以为你铺床，呀！说当你软弱的时候，主的恩手会扶持你，用他的手臂来环绕你。你在病中，他为你铺床。你有没有感受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为你铺床是神爱的一种表达，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说，我要是能够为儿子铺一次床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自己都觉得很幸福，但他觉得更幸福，你知道吗？啊，当然都是这个小的时候妈妈给他铺床。但我要给他铺，今天我们有带孩子的，给孩子哈，给儿子给女儿呀铺床，把弄得非常平展，你自己都觉得很幸福，但是孩子会觉得更幸福，因为那里面看到的是爱，那里看到的爱。但在这里诗人说什么呢？他在病中，耶和华给他铺床，这个扶持是恩典的扶持，这个爱是所有受伤的人最需要的，神为他铺床。神为你铺床，神的爱与你同在。但我们说，如果顾念贫穷的人有如此美好的应许，你会不会去看顾有需要的人呢？你如果知道这么美好的应许，你是不是也会去看顾有需要的人？当然会。而这个世界上，谁是最体恤的人？耶稣基督，最体恤人的人。而我们要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却没有享受这份应许应当有的。为什么这么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是在床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就在他被悬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怎么样呢？父神却将他高举，因此他在得胜当中死去的。耶稣基督的死是在得胜当中死去的，是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没有人比耶稣基督遭遇的患难更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在这里都是没有一个人，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自己的患难很深重，但是你跟我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遭遇的患难那么深重，也没有人经历的得胜比耶稣基督经历的更荣耀。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效法主。去爱邻舍，如同爱我们自己。为了主的缘故，能够体恤身边的人，口渴了给他喝，赤身露体为他穿。这个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形象。那我们来看第二点，遭难的日子，遭难的日子，4节到9节，4节到9节，第4节到第9节，我曾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 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伤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么这段经文描述的是大卫亲身的经历，大卫亲身的经历，这是他遭难的日子，这是他遭难的日子，很可能是被他的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那种经历，那种经历。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问题哈，你有没有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大卫他是顾念贫穷的人，顾念有需要的人，但是在他遭难的时候，仿佛这三节所应许的救助并没有出现，至少在他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三节里面，前面这三节并没有出现。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说是啊，圣经里面是没有这，我也读了，我读这三节，三节这个应许真的很好，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还在这样的愁苦当中？神的应许不是落空。我要说，亲爱的弟兄，这个不是你，并不是第一个有如此经历的人，并且要记得，这首诗是弥赛亚的诗，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这里的预言都不折不扣的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几件事儿。第一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在这里呼求的是什么？当他在这个病痛当中，在仇敌的这个攻击当中，他所呼求的是什么？呼求的是什么？大卫在这里。大卫在这里呼求的不是神的公义，当然没有说耶和华，求你给我伸张正义，因为我是无辜的。大卫没有这样讲，大卫没有，大卫呼求谁？大卫呼求什么呢？大卫呼求的是神的怜恤，因为我得罪了你。这是大卫在神的面前的呼求，这是圣经的原则，biblical 的。当他在这愁苦当中，他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得罪了你。”大卫没有说：“主啊，求你为我伸张正义，因为我是无辜的。”大卫没有，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得罪神是愁苦的根源，罪跟苦是双胞胎。大卫是基督的预表，他也是基督的仆人，与今天你给我，你和我有同样的性情。大卫也曾经得罪过神，犯了很大的罪。耶和华神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他需要承受这一切的。所以，当面对愁苦的时候，他呼求神的怜悯，不是神的公义。所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过犯的人，神若纠察罪孽，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在神的面前，首先呼求的是神的怜悯。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这个礼拜我在读一本书，里面特别的讲到欧文的如何致死罪的那本书，那本书翻译的很好，英文写的很好，非常好的一本关于圣经辅导的书。而那个作者写到说，欧文不是要定我们的罪，而是要告诉我们，借由学习致死生命中的罪，我们就能获得属灵上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平安和喜乐。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32篇讲的就是这个主题啊。当我们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愁苦，知道吗？这种愁苦像夏日的干旱。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之后，神就会把那得救的喜乐、救恩的喜乐放在我们的心里。这是大卫的经历，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所以，当我们在愁苦当中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有灵里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接下来说，我的仇敌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等等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恨恶神儿女啊，恨恶神的儿女是恶者的本性，每个神的儿女都不可能避免。 亲爱的弟兄姐妹，被这个世界恨恶，每个神的儿女都不可能避免。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像基督，你所遭受的毁谤会越恶毒。有的时候，耶稣基督是遭诋毁最严重的，尽管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罪。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这是仇敌的心态，他要把你从这地上抹掉，或者有一天能够把你变成像他一样，也是灵里的死的死掉。所以在英语世界里面有一句话，有一句古话说什么？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宽阔的一个地步，善恶可以共存。因为世界的光并不是这个世界所喜悦的。 The light of the world is not the light of the world. 世界之光不是这个世界所喜悦的。然而神是智慧的，神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偏偏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成就了神救赎百姓的计划。这个是哈利路亚的。所以你在苦难中，你要记得你所经历的，你的主已经经历过了。只要你是为了主的缘故，你的苦一定不会白受，一定不会白受，并且一定背后有他自己的美意。就我们常说的宣教士的种，宣教士的鲜血，还有殉道士的血，是福音的种子。一个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起来殉道士已经死了，流出了血，但是什么呢？但是他就把这福音的种子撒向了人间。第九节里面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稣用这节经文来预言犹大将自己给出卖了，就像当年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背叛大卫一样。作为基督被卖的这个预言，那么在犹大和耶稣基督之间，这节经文应验了。犹大用30两的银子这样的价码出卖了耶稣基督。所以卖主犹大的这个亲吻，卖主犹大的亲吻，这个亲吻的痛不比十字架上的痛要轻啊。犹大卖主，犹大对耶稣基督的亲吻并不比十字架上这个痛来得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病痛中的犹大，他没有把这个焦点放在病得医治上，你看到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大他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把他的焦点放在病得医治上，而是放在哪里呢？放在仇敌的咒诅和陷害之中。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往往这个仇敌啊，外在的一些言语给你造成的这样一种迫害，可能比你亲身所经历的更重。我那一个姐妹，一个老姐妹呀，她的儿子自杀了。自杀之后，身边的甚至的弟兄姐妹，她说我不敢出去啊，我出去的话，我还不敢带着这个很悲伤的这个样子。一旦有这个样子的话，身边的信徒会说这个人真没有信心，你知道吧？他没有信心。要么就是说，哎呀，神给你摆上的这个功课真好，你是真有信心的人，但是心里面一点同情都没有，所以对那个老姐妹心里面非常的受伤。所以如何的回应你身边受伤的人是一个智慧，怎么去讲话，怎么去安慰他，怎么说合宜的话，这个是一个智慧，这个是一个智慧。而大卫在这里并没有把他的焦点放在病得医治上，他是把用了很大的篇幅，你去读啊，4节到第9节，除了第4节之外，从5节到第9节一直讲到的是他所遭受的从外在来的这个苦楚。为什么呢？是要预言耶稣基督，因为世界上唯一一位义人为救赎我们所遭受的苦，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问你，你正在为主受苦吗？你不是第一个，并且你在为主受苦，你可以背后有神的恩典， 你可能会比别人更多的体会基督对你的爱，并且，如果我们为主受苦，我们所遭受的不是突然的，因为有更大的拯救会临到你。虽然在这节经文当中，前面第二段里面好像大卫并没有经历到前面三节给圣徒的应许，但是接下来最后一点，第十节到第三节，你看到这里的美好，十节到第三节，第三点，我给他一个小点叫中蒙应许连续，中蒙连续啊，中蒙连续。可能你会在这个环境当中，在这病痛当中一段时间，但是最终你一定会蒙连续。第十节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这是大卫的一个祈求。大卫求什么呢？求神连续他，使他起来，好报复他的仇敌。我们在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觉得为什么神的百姓还有报复的心吗？旧约当中常常会有报复的这个词汇。神的百姓会要报复人吗？但是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是大卫的君王。大卫作为君王，他在这个以色列国度当中有审判邪恶的权柄和责任。所以在这里，不要把这里面的报复、报应理解为一种公报私仇，或者为自己解恨，不是这个意思的。大卫是君王，大卫是神所立的，大卫的君王，他知道他在这国度当中。要是耶和华的仆人，要审判这个邪恶。大卫是基督的预表，诗篇呢也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话，所以这首诗篇也是耶稣基督的祷告，也是耶稣基督的祷告。这里面有意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里面，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节经文啊？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说什么呢？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怎么样？就因着他的虔诚蒙了什么？蒙了应允。你读没读过这首？读没读过这些经文？有没有听过这些经文？啊，基督呀，在他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在读的时候，你心里面，在读的时候，心里在想。耶稣基督啊，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嚎、流泪的祷告，恳求那能让他免死的主，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难道耶稣基督没死吗？你会想到这一点是不是？那当然不是。我们说什么叫蒙了应允？是不是让耶稣基督免去了死亡的痛苦？当然不是。耶稣基督实在是为我们死了。那既然这样，那蒙了应允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应该指的是神叫他起来，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应验了旧约当中的这节预言。大卫的祷告也是耶稣基督的祷告，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像耶稣基督对。父神祷，父啊，求你连续我，让我从死里复活，就是不要把我撇在阴间，不要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耶稣基督这个祷告，因着他的虔诚，蒙了神的应允。神没有推却他的祷告，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在耶稣基督死后的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做什么呢？审判活人死人，就这些经文里面所讲，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升天，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将来有一天还要再来怎么样审判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我说我们有可能这些对我们只要相信主就好了，这些真的有什么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审判，我们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正因为有审判，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耶稣这里面也说：“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 站在你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在这里，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卫怎么样才知道神喜爱他呢？大卫怎么样知道神喜爱他？在他的心里相信仇敌必不会得胜，这是他相信神喜爱他的原因。这里又是一个预言，预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知道父神喜爱他？当然，在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当耶稣基督走这条受苦的路的时候，耶稣都知道神喜爱他。为什么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知道神喜爱他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因为他知道那摆在他前面的得胜的喜乐，就轻看了这十字架的羞辱。十字架的死是暂时的，而复活那必将再来。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经历死的时候，耶稣基督知道这一点，所以耶稣基督知道神喜悦他。今天我们因着相信耶稣与基督联合，这个祷告也可以成为你和我的祷告。可能你的环境并没有改变，病痛也没有消失，像使徒保罗一样有一根刺加在你的身上，但是因着神的应许，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我们不是用肉眼，而是用心灵的眼睛看见了呢前面的喜乐，你就会有力量。我们的软弱是暂时的，将来有一天神必让我们刚强。这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那是我们的盼望。你又可以在基督里夸胜，也可以奉主的名祷告说：“你因我的纯正扶持我，因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你是在环境当中，在苦难当中，但是什么呢？你因着我的纯正，这个纯正是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纯正永远站在神的面前。最后这些经文就是这首诗篇的高潮，这种高潮是什么呢？高潮写到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这里面是一个举世的，全世界的人都要向以色列的神欢呼。以色列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向每一个有耶稣基督心肠的神的儿女施行拯救，用恩典和慈爱扶持他，保守他，直到主再来。所以圣经里面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这是主在福音书当中给我们的应许，当然也是今天诗篇41篇1到3节里面给我们的应许，而这个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会成就在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身上。所以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要有一个连续人的心肠，假如我们有连续人的心肠，我们必蒙连续。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在这地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为我们所受的苦楚啊，不但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也为我们做成了在受苦当中靠着主的恩典得胜的一个榜样。天父，我们把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的手里，我们相信无论是从前、现在和将来，我们都有可能面对各种各样的苦楚，来自于世界仇敌的苦楚，但是主，求你保守我们，求你搭救我们。我们也相信你的话语是信实的，你亲口应许也必亲自亲手成就。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